年的主题是感谢神。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感谢主，他赐我们完全的平安。近几年，人类面临许多的动乱，世界需要寻求平安。过去的一段日子，时常有恐怖袭击的发生，逃难的人冒着失去一切所有，包括生命的危险，逃离他们可怕的家园。他们漂洋过海，长途跋涉，为要给自己和家人寻找一个更安全平静的生活。在更个人的层面，许多人在他们各样的困难中寻求平安，如疾病、财政问题、家庭关系和工作场上的纠纷。一些人无法摆脱过去所经历的重大创伤，或者我们良心不安，为自己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寻求宽恕和解脱。难怪一些人被驱使的参加朝圣活动，以寻求内心的平安。他们认为这可以通过静坐冥想，从世俗的导师如超绝静坐的马赫西那里得安慰和引导。马赫西这个人从1957年开始教导超绝静坐，到如今有超过500万的跟随者，有4万人受训成为教员。他们的宗旨看似很崇高，为了全人类的平安和幸福。好莱坞接受兴奋这个教导，在电影如《美食、祈祷和恋爱》里将静坐等同于祷告，这就是好莱坞寻求平安之路。但是今天早晨在这里的所有基督徒，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与这些不同。完全的平安唯有在信徒的心里。在这个信息里，我要强调突出一些真理，有关基督徒完全的平安。这一篇信息鼓励所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救主的人。信息将涵盖平安的两个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寻求平安，因为我们知道罪使我们与神隔绝。我们寻求与神和好，因为我们知道罪恶是与神为敌的，神厌恶罪恶。但即便如此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，因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赎大功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完全的平安，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。第二，我们寻求在主里的平安，关系我们与他人关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，并且有时我们处在忧伤、折磨和痛苦的境况时，寻求平安慰藉。与神和好，完全的平安从完全的神而来。我们对平安的理解来自希伯来文里的一个词 shalom， 大部分人将这个词理解为平安。今天的读经选自以赛亚书26:3，在这里平安一词表达了多多的平安、大大的平安、满满的平安和完全的平安。这完全的平安唯有从一个完全的神而来。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牺牲，为所有接受救恩与神和好这宝贵恩赐的人预备了完全的平安。正如福音所记载的，圣经写到关于神的完全。第一，神的作为完全。生命记32:4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。 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正又正直，又公义又正直。第二，神的道是完全的。撒母耳记下22:31，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第三，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马太福音5:48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第四，神的律法全备。19:7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神是完全的，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希伯来书5:9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感谢主，完全的平安唯有从一位完全的神而来。完全的平安是基督为我们留下的好处。一个人留下遗嘱，以防自己随时归天家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。在每一个遗嘱里都有明确的指示，那个人留下什么，应该给谁。有效的遗嘱必须当着证人的面立下，证人可以证明遗嘱的有效性。约翰福音14记录了基督在将死和将要升天前所说的话。基督留下遗命，我们都可以领受。基督为信靠他的人所留下的是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们相信这的确是记录和见证耶稣基督的遗嘱，因为他的应许是在证人面前立下的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，我们有他的保证，并且这保证是在11使徒面前立下的。他们是忠心神的子民，我们是这个遗嘱的受益人，并且遗嘱现在生效了，因为基督已为我们而死。有时在人当中，一个已故人的遗嘱被违背或质疑，死去并埋在地底下的人不可能起来要求他最后的愿望必须达成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牺牲而死，因此他的遗嘱生效了，又因他复活了，他活着确保他为我们留下的每一个好处都能达成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这个好处是赐给每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人，因此我们不要怀疑基督耶稣所应许完全的平安是不是给我们的呢？为什么呢？我再说一遍，因为基督在他死前保证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然后他经历了死亡，他的遗嘱生效，今天他活着，看每一个好处为我们达成。完全的平安是以基督的血买来的。哥罗西书1:20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亚当犯罪，人与神特殊健全的关系被破坏了，神被触怒，我们得罪了神。 一些社会，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，人被迫带着写满他罪状的标牌游行。我们还希望有什么平安？如果我们每天带着得罪了神的标签，如果这样，我们的良心怎么会有安宁呢？当我们每天在镜中看到自己带着得罪了神的标签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并且不断的犯罪，继续与神为敌，与他隔绝。人和神之间的平安不能通过一些人为的计划使人与神和好，这既不是人智慧的产物，也不是创造一些行为或通过施舍捐资慈善机构能达成的。与神和好只能通过神他指定的方法，只有这样，人和神之间才有和平。唯有通过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我们才能得平安。彼得前书1:18-19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罗马书5:1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圣子耶稣基督，他在父神面前所成就的，是我们人完全做不到的。耶稣成就了他奉差遣而来做的大功，因此为我们预备了唯有一个完全的神可以赐予的完全的平安。我们要感谢神，让我们得享基督以他宝血买来的平安。这完全的平安安抚了我们良心上的亏欠。完全的平安带来不可动摇的信心。不可动摇的信心有许多圣经经节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相信通过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，我们定然可以与神和好。罗马书5:8-10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我们是不完美的，基督徒有时会信心动摇，且常常是在我们面临生活中的一些苦难时。然而当我们感到自己的信心有动摇的危险，让我们把希伯来书10:22-23铭记在心，从而得鼓励和信心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0:22-23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让我们不要像以斯帖去见亚哈随鲁王那样，完全不确定王对自己的看法，即使王喜爱他，并且以斯帖是王的王后，他不知道自己去见王是蒙恩还是得罪。有一度他十分不确定，说我若死就死吧。然而当我们站在我们天上的王面前，不要怀疑他对我们的喜爱， 因为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有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。如果你有时怀疑自己的得救，同样有我若死就死吧的感觉，你将没有平安。对我们和对神而言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。信徒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，因着信心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可能会问，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信心是我们伸出去的手，接受神的祝福，我们得救的祝福和完全的平安，可以永远享受神的同在。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记载了一个女人得了十二年的血漏，看了许多的医生，但她的病只是越来越差。凭着信心，她摸了主的衣裳，相信这样她就能得痊愈。她真的因着基督的祝福得痊愈了。基督称赞那女人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这句话取自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。现在让我们看今天信息的第二大点，在神里面得平安。接下来信息讲到我们在生活重担中寻求平安，如何在神里面得平安。当我们与基督有正确的关系，负他的恶就有平安。我们被造乃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直到与神有一个正确而又深刻的关系，除此我们不可能有平安。可能一些人有经济困难，三餐不济，一些人与延绵的病痛做斗争，或者一些人有人际关系的问题。我们可能有生活的重担，常常感到苦恼。然而主了解我们的痛苦，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接着主在第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寻求安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如果我们感到生活的重担不能解，不得解脱，我们有没有思考自己与神的关系？我们是否每天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引导和安慰，或我们仅仅依赖于人的思想呢？当我们有即便如此的信心，就有平安。一些人可能在想，所谓即便如此的信心是什么？让我从我和托尼弟兄一个趣味故事讲起。很多年前，早在我们俩还没有拿老人证的时候，我们俩很喜欢在阿德莱德的码头钓鱼和蟹。我记得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，还被晒伤了，也没能从海里钓到一点东西。在我们运气不佳的钓鱼之旅结束后，我们还得清洗抓蟹的网，拆除鱼钩和坠子，保养钓线和鱼竿。没有一次当我们整理完毕后有勇气再钓一次。我们常常抱怨说，去市中心市场买鱼还便宜一些。回到家见到妻子， 我总是告诉他同一个故事，就是关于那些跑走的大鱼。读路加福音五章里的故事，让我想起了我们运气不佳的钓鱼之旅。当耶稣遇见西门彼得，他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当耶稣叫西门下网打鱼时，西门已经打了整夜的鱼，什么都没有打到，他已将网收拾起来准备去休息了。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是这样的，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你能感到西门回答你的沮丧吗？我们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。但注意西门接下来说的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奇迹发生了，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西门知道这是一个神迹，因为作为一个职业渔民，他知道那时能捕到鱼不是人力可为的。马上他就认出耶稣是他的主。我们怎样将此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？也许你在找工作，写过无数的求职信，开始在想神是否快点为自己预备一份工作。你开始感到迷茫苦恼，你的心理焦虑，睡不好，身心交瘁。但你必须有西门即便如此的信心，继续的写求职信，相信神会在他的时间赐你一份工作。有时夫妻之间可能关系不和，他们尝试过寻求辅导，想尽办法挽救他们不断恶化的关系，看似困难重重，家里没有平安，有时不得不寻求消遣娱乐，以求婚姻可以勉强忍耐。关于对方的错误，他们有太多的可抱怨的，心中没有平安。试一试即便如此的信心如何？即便如此，我们将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即便如此，我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。即便如此，我要爱我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。因此无论怎样的失败和困难，即便如此，彼此相爱如同神爱我。你的生活要面临各样的境遇，动摇你的平安，夺取你的安宁。记住，无论怎样的境遇，你总是能说，即便如此，我要信靠顺服神的诫命，寻求他的引导。当我们有信心来到神面前坚持祷告，就有平安。即便在我们生活中面临重重挫折，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。想象你在古代的某个时期，某一个城里，有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感到孤独脆弱，更甚是她还遇到一个曾与已故丈夫合作的狡诈的生意伙伴，侵占了她的财产，这对她是双重打击。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寻求法律判决，但在他所住的城里判官腐败，又是一层的打击和阻碍。在这里有一个寡妇面对丈夫早逝和与一个狡诈的挑战者周旋，她唯一的出路是一个收受贿赂的判官。 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记录了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。寡妇没有钱贿赂这个不义的判官，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纠缠那判官。有时候我们要向孩子学习，当他们想要一个东西，孩子可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直缠着父母，父母就会给他们买了。就像比喻里说的，这个官被寡妇搅扰的受不了了，就给他伸冤了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到八节，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恼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，因为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人吗？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？答案在第一节后半段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这也是对我们的鼓励，我们的境地比这个寡妇好得多了。这个寡妇面对的是一个不义的判官，而我们呼求的是一位公义的神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第二，这个寡妇没有人为他代言，而基督是我们的中保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，谁能定他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手，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第三，这个寡妇求助于一个陌生人，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求助的是我们的天父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，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第四，这个寡妇只有在见到判官的面才能向他渴求，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多方向神祷告，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九到十二节说，我若展开千神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暗却如白昼发光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第五，这个寡妇的坚持让判官感到搅扰，而神喜悦我们向他祷告祈求。箴言十五章八节后半段说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我们求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从挫折中得平安。当神没有回应时，你是否感到失望？也许是为家人祈求医治，或祈求从糟糕的工作环境中得解脱。 就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比喻里的那一个寡妇，你可以坚持向神祷告，但是有时候似乎都没有满意的答案，一段时间后你停止放弃了。想一想，我们常常有极端的个性，纠缠纠缠的太过，放弃放弃的太早，通常原因被认为是我们没有恒心不断求神施恩。但是恒心不是问题的答案，答案是信心。这一种信心认定神对他所爱的孩子是亲密而又信实的。当在神面前我们的心灵得安宁时，就有平安。让我们用一个诗歌作者的见证结束今天的信息。诗歌的名字是我心灵得安宁，作者是一个芝加哥成功的律师，名叫何瑞修斯塔福德，他和穆迪是好友，并支持他的宣教工作。斯塔福德经历了许多患难，他唯一的儿子在四岁时死于猩红热病，一年之间他积累所有的房产烧毁于芝加哥大火。为了从这些灾难中得喘息，他安排全家到英格兰度假。那时穆迪也在英格兰，他正好可以与穆迪碰面，所以计划是经由纽约坐船到英格兰。但突发的业务发展使斯塔福德从纽约返回芝加哥处理公务，其余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都坐船去了英格兰。斯塔福德计划的之后再去，然而在1873年11月2日，那一艘船与另一艘相撞沉没了，四个女儿都死于海上，他的夫人活了下来，给斯塔福德发电报说仅我一人得救。斯塔福德搭乘最早从纽约到英格兰的船，到靠近上次发生事故的地方，就是他女儿死去的地方。船长为斯塔福德指出上次乘船的地点。那时斯塔福德写了我心灵得安宁的歌词。这首诗歌鼓励我们在生活最绝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确信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仍可以为我们的灵魂得救和神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他。斯塔福德的歌词这么写：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，有时忧伤来是浪滚，在任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平安是信心甜美的果子，珍贵的珠宝。但是我们知道有时我们很难维持这份平安，如果将来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因信心软弱没有了平安，记住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记住圣经的话说艰辛仰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不要从别处寻求平安，只要单单仰望我们和平的君。在安静思考我们信心的时候，在试图明白生活难题的时候，当我们带着我们最深的忧伤和痛悔来到神面前祷告时，总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应力寻求他的安慰 望着所应许的天国的光明，愿我们总是能说我心里得安宁。感谢神，他赐我们完全的平安，在我们心里不能被夺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